感谢主，在这个四月飘雪的主日，很难得哈，四月还飘雪哈，哦，这个主日和大家一起敬拜哈。那么这个也让我们想起，2015年，我们是1月2号来到这里的，那天的1月1号的，应该是1月2号的晚上。麻州呢用大雪欢迎我们来我们在大雪中开车，然后呢飘飘荡荡，本来一个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了，就从我们从康州开上来，就开了差不多4个多小时。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 Raymond 长老的家过了一夜，隔天就是主日，所以麻州用大风雪欢迎我们。想不到今天呢，这个大雪相迎啊，现在是飘雪相送，哈哈哈哈，这个真有意思啊。那么过去3年多啊，实在很多回忆啊。那么认识各位刘牧师师母啊，我们以前的牧者，还有当时的在任的牧者，以及后来有新增加的牧者啊，还有来自不同地方的神学生的进修的牧者啊，感谢主啊，认识在座的长老啊，后来又增加新的长老，哇，这些过程都充满回忆，是吧？哦，那么当然，在这个3年多的过程中哈，跟各位生命相交哈，有很多的来往哈，这是感谢主的地方。然后也让我们想到，神的引领是很奇妙了哈。那么在今天我今天是我在本堂的最后一天哈，所以呢，我就想到圣经出现过一个词，叫做末了的话啊。当然圣经有很多人物都记载了他们事工的末了或者人生的末了的一些记录，但是出现末了的话这四个字在和合本圣经里面呢只有3个地方。一个呢是大卫末了的话，他讲到神怎么恩待他，是他人生的末了。第二处和第三处呢，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就是保罗。这是其中一段，哥林多后书，他跟哥林多教会讲的；另外一段是他跟以弗所教会讲的。末了的话，要穿上全副的军装，等等等等哈。那么当然这个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不是离开人世，他是写到提摩太后书才离开，准备离开人世嘛，哈，这些话还没有啊，只是离开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事工，所以呢，我不敢用大卫末了的话，因为我应该还没死啊，所以就想到，哎，这个比较像，那么所以就其中选了其中一段。因为以弗所书末了的话要我们穿上全副军装了，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是吧，全副军装在新约圣经里面，哥林多书信哥林多前书大家比较熟悉的，对不对特别第13章，因为婚礼都会唱的是吧，爱是恒久忍耐。不过相对的，哥林多后书呢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所以最后我觉得不如用这一段好了哈，因为其实最后几句话是保罗心目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心声的表达。刚刚我们读过了啊，假如我们再读一次的话，你觉得会不会温故知新啊？会哈，那不如一起再读一次好吧？好，慢一点读哈。他说还有末了的话，意思就是前面讲了很多话，对吧？的确，这是13章了，前面已经讲了12章了愿弟兄们，包括姐妹圣经讲弟兄大部分都包括姐妹，所以姐妹们，请你不要觉得这跟你无关，或者被排外没有了圣经大部分讲弟兄都包括姐妹。好，所以就是愿弟兄姐妹们都喜乐，是吧？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因此仁爱和平的神必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么就结束了哥林多后书了，是不是啊？好，假如我们仔细看这里哈，就会发现哦，这段最后的话有六个重要的提醒呢。第一个呢，要喜乐，是吧？啊，为什么会要喜乐呢？等一下我们回到一些背景我们就了解了。第二个呢，要做完全人，是吧？啊，下面一个是什么啊？要受安慰啊。好，这个是命令式的啊，全部都是命令式的啊。之后呢，哦，要同心合意啊。再来呢，彼此和睦。最后提到一个重要，就是务要圣洁。哦，这是六个这个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他写了很长了，十二章写完了，但是他觉得这六件事还要再提一提，所以他说末了的话还要再提一提。仔细再一看，你有没有发现这六样东西哈，可以分成两大类呢？你觉得吗？我把它分成两大，你觉得是什么大类啊？啊，也许你也同意了啊，这个与个人有关，是吧？那请问下一个是什么？啊，那么就是与群体有关，你同意吗？啊，很像哦，很像哦。当然，这两者不可以一刀两断的哦。不过呢，的确，与群体有关的教训，必须在个人有关的特点上成全了，才可能达到的。所以，保罗先讲个人，后讲与群体有关，是吧？好，假如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继续去想一想了哈，那就是好，先从这个开始，好吧？好，与个人有关的哈。好，第一个喜乐，啊，为什么要喜乐呢？他针对哥林多教会，告诉会众，你们要喜乐。请问圣经叫某些人要喜乐的时候，这些人喜不喜乐？啊，大概不怎么喜乐，所以保罗才要叫他们喜乐，是不是啊？假如大家都很喜乐了，为什么还叫他喜乐呢？所以大致我们可以猜想哈，那么的确，其实从哥林多书信哈，有一点点了解的话，那么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哈，啊，的确不太让人能喜乐嘞。啊，为什么呢？哈，啊，从哥林多前书看呢，哇，那边出现这个很多问题，譬如教会分裂，哦，我是属保罗的，我属亚波罗的，啊，我属基督的，哈，教会分裂的问题，道德败坏的问题，啊，这个取这个到一个地步，啊，取这个继母为妻啊，哇，你看这个是不是乱伦了，是吧？哦，还有诉讼哦，教会告来告去啊，婚姻的问题啊，离婚啊等等，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很多，祭偶像的问题啊，这个当然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了啊，敬拜的问题，到敬拜中应该怎么样进行？好，哦，保罗也教了很多，或者呢，属灵恩赐的问题，还有呢，对耶稣基督复活的辩论啊。最后讲到金钱奉献的问题，所以这个教会的确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哦，所以保罗最后说，你们要喜乐。换句话说，有背景没关系，我们要靠主喜乐，因为神会安慰我们。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他就把这一点提出来了，一章四节，一起读一读好不好？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所以喜乐的根本不是吃喝玩乐让我们暂时高兴一下。哥林多后书讲得非常深入，后书就是前书之后嘛，是吧？就是这个教会经历了这些事后，保罗告诉教会说，你们要喜乐， 为什么要喜乐呢？不是没有患难，而是在所有的这些患难啊、冲突啊、困难之中，神安慰了我们，不只安慰我们了，还要用我们会安慰其他有需要的人哦。所以这个个人的特质就带来群体的祝福，对不对？好，因为我们所受的，于是经过了之后就能安慰其他有需要的人。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放一个人的见证，正正说明了这一点。其实不是只有哥林多教会需要这样的信息，是吧？普世教会，也不是只有漏教会，不是只有华人教会，普世的教会都需要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在患难中要喜乐，因为在过程里面神会安慰我们，而我们得安慰之后，我们也将神给我们的安慰带给有需要安慰的人。我来这里三年多的确跟各位一起共度一些非常难度过的时刻，是吗？你记得吗？这个就不用细讲了不过的确有好几次是全教会一起悲伤，全教会一起痛哭，全教会一起这个经历患难一起度过的。但是当我们这样经历过之后，我们就能够安慰有需要的人。所以在书信的结束，作者还要提醒这个教会要喜乐，因为患难带给我们生命的更新，而生命的更新经历喜乐之后，我们也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好，第二个他说要做完全人做完全人。其实这种的安慰或者提醒是应该是针对所有人讲的，是吧？我相信全世界只有两种基督徒不需要做完全人，你想到是哪两种吗？我觉得只有两种，两类了，不是两个，是两类。第一类就是他已经完全了吧，是吧？他已经完全了基督徒，那当然就已经是了，这就不用再做了，是吧？他已经是了嘛，所以先调查一下你觉得你已经是属于这一类的举手。你觉得你已经很完全了，不需要更完全了，好，这样的人有没有啊？没有，那你要需要听了就要听了。好，第二类不需要再做完全人的人的基督徒就是昨天以前去世的这个就不用举手了因为没有手可以举，是吧？是不是只有这两类人是不需要听这个信息的？假如我们觉得我不是第一类更不是第二类，那么我们就应该好好听了其实整卷哥林多后书已经提出这个信息了，只是在这里作者呢做一个总结，他说你们要做完全人。好，那怎么说的呢？其实很简单，在整卷书信里面第五章就讲了，要做完全人必须先做新造的人，对吗？没有更新不可能完全的了。所以五章十七节大家都会背了你假如会背就眼睛闭起来不要看假如你还在背诵过程中，那你就打开眼睛一起读好不好？五章十七节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是吧？新造的人原来的意思就是新的创造那么新造的人假如不发生了，这个人不可能再进一步成为完全人的。所以呢，在座我知道还有好多这个寻道的朋友您坚持来教会实在让我很感动了在这个过程我真看见好多位已经决志信主了那么好多位也是我亲手为他施洗这些都留下美好回忆但是我也知道还有一些朋友们你还在寻道中的我真是多么盼望 你快快啊，受洗归主啊，因为没有这个起点了、啊，下面我们不可能发生，必须要有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之后，那么以下呢就可能会发生了。啊，那么在座很多人都已经进到这个程度了哈，所以您已经是新造的人。不过新造的人不是完全人哦，假如是的话，保罗就不需要在第十三章再讲你们要做完全人是吧？那么中间还有什么过程呢？哦，其实第六章就讲了，除了做新造的人之外啊，我们要明白，我们更是神的子民呐、啊！啊，六章十六节啊，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请问，新造的人是那个数值生命数值的改变是吧？旧的旧事已过嘛？都变新的嘛，啊，所以是这个个人生命数值的改变。不过只明白了数值的改变还不足够啊，所以在第六章，作者就继续进一步说，我们不只有更新的生命数值，我们还有一个更新的与神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成为神的子民，而神呢，永生神呢，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他的殿。那么这个是指圣灵住在信主的人的心中是吧？于是我们成为圣灵的殿，这个真理了。换句话说，信耶稣不只是生命改变，信耶稣带来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这位神和信主的人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成为子民，他就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不是完全人呢？啊，这是完全人的其中一个过程了哈。所以到了第七章，哦，就看到完全人的一个目标和终点了、啊。那就要做什么呢？就是得以成圣了。那么七章一节一起读好不好？亲爱的弟兄们，当然包括姐妹了，是吧？继续哈、哦，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好，这个我把这三个经文排在一起哈、哦，你就看见这个次序的是不是啊？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次序。我们必须先做新造的人，生命开始转变，继续成为神的子民，经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于是我们就不断的与神有来往了哈，是不是啊？啊、我曾经住在谢长老的家，我也曾经住在几位弟兄姐妹的家，当然都是短暂居留。但是呢，当你住在一个人的家的时候，是不是多一点来往啊？是不是啊？哦，原来你们家不吃甜的，哦，原来你们家吃很辣的，啊，这种是生命的交流就开始了，是吧？哦，那个我住在谢长老家几次之后，我就知道了，哦，原来晚上睡觉我会打呼的哈，是吧？哦，这个生命交流就开始哈，那么这是暂住哦，现在圣灵不是暂住在我们里面哦，是一直住在我们里面哦。请问你跟圣灵之间是不是会有互动啊？当然会啊，除非你是哑巴一个，啊，你跟圣灵封闭了啊，好像一个客人来了你家里不跟他讲话了，不会吧？啊，不会吧？啊，一天可能一直住在里面，你不可能啊。所以我们一定就与神的灵有交流，于是神的灵会提醒我们，会警告我们，会安慰我们，有时候是责备我们，会吗？于是这样的过程啊，就最后就成为得以成圣的渐渐的发展了。于是最后保罗最后还要提，要喜乐，要做完全人，就是说我们要必须让这个过程继续发展，继续发展。第三个，他告诉他们要受安慰啊。什么叫做受安慰啊？请看这段经文就明白了。第七章第六节，一起读吧。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啊，这句话必须要了解一点点背景哈，我们才能了解了哈。那就是什么呢？哦，就是保罗和哥林多教会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当然在哥林多前书后书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内容了，刚刚已经说这个哥林多教会当时发生了很多问题，于是保罗就去探访写信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教会曾经不听的啊，后来呢慢慢改变了。那么最后呢，保罗就从提多那边，提多从哥林多教会来告诉保罗说，哎呀，教会改变了，更新了。哇，保罗非常高兴，于是写了哥林多后书。然后在这里说什么呢？就是讲这个背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谁丧气啊？丧气之人是谁啊？就是他啊。他说我以前在你这边这么辛苦，结果没人听，丧气之人。不过神安慰他，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啊。谁呢？提多。提多带来哥林多教会改变的信息，不但借着他来，借着提多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就是哥林多教会也得到神的安慰，神的鼓励。于是这一些的鼓励就互动安慰了我们。换句话说，要受安慰，不止保罗感受到，他大使徒都要受安慰，是吧？而这个安慰从哪里来呢？第一，从神来；第二，从人来，是吧？在这个末世，大家都要往做完全人的过程中啊，常常人就会有一种想法：我越来越完全了，我越来越成圣了。所以别人的鼓励安慰也不怎么需要了，因为我越来越完全了嘛，哈。哎，这个正是相反的，连保罗都需要人的鼓励和安慰。假如连保罗都需要，你和我，我不知道你了哈，我就很需要了，是吧？我们需要从神来、从人来的鼓励和安慰。那么这个是做完全人的整个过程，我们一可以一起努力的。三样事情是吧？一个要喜乐，第二个呢做完全人，第三个呢要受安慰。安慰就是带来了下面互动了，群体之间的互动了。那么下面我请大家看一段影片，是一个非常比起你跟我很困难的人，但是他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安慰喜乐，也因着他所得的安慰喜乐，也安慰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人。这段影片大概有8分钟，那么我们可以安静欣赏，来也是心中祷告来思考。若是您愿意，其实你一边看一边为这位主角感谢主，你也可以为他祷告，因为神继续使用它。好，用 mouse click 一下。需要安慰一下啊，等等啊。你要先用播放。好 ，no， 这是第二个 ，no， 这是第二个，要到第一个，哎，这个，
啊，我是 ，What makes someone extraordinary？ 发生出去 ，their abilities。
对不起啊，没有声音，
这里没出去，
那个应该是声音，
没有插错吧？
没有，这是对。
这连着的。
Your abilities?
That's it.
What makes someone extraordinary? Their abilities? Their talent? Or simply, their smile? When I first met Nick Vujicic, I knew I had just encountered someone extraordinary. From the moment he began to share his amazing story with me, I witnessed firsthand how God is using a man with no arms and no legs to be God's hands and his feet.
My dad was saying that he was, you know, his head was next to my mom's head as I was being born, and he saw my shoulder, and he just went pale. He was hoping my mom didn't see me because he saw that I had no right arm. My dad had to leave the room, and he couldn't believe what he saw, and the doctor came in, and my dad said, "My son, he has no right arm." And he says, "No, your son has no arms or legs." And he said he nearly fell on the floor. He couldn't believe it. And the whole church was mourning, you know, like, why would God let the pastor's son be born that way? And my mom, at first, she didn't want to hold me. She didn't want to, you know, breastfeed me and all that. She just felt very uncomfortable for the first 4 months. And it took them quite a while before they could trust in God that he didn't make a mistake, that he didn't forget them or me.
Nick's parents gave their fear and even disappointment in their son's disability over to one. But as the years passed, Nick, on the other hand, had many challenges trusting in a God that he felt gave him less.
I challenged God. I said, "God, I know that I'm a sinner. I know that I won't probably have peace until you're in my heart, but I will not let you in my heart until you answer me, why? Why did you take my arms and legs? Why didn't you give me what everybody else has?" And I said, "God, until you answer me that question, I will not serve you." And so I wanted to end it. If God wasn't going to end my pain, I was going to end it myself. So at age 8, I tried to drown myself in a bathtub of 4 inches of water. I told my mom and dad, "I'm just going to relax in the bathtub. Can you put me in the bathtub?" And I turned over a couple times to see if I could do it. I couldn't do it. The thought that stopped me from going through with it was the love for my parents. Because I love them so much, and all they did was love me. And I thought to myself, if I actually went through with this, I pictured my funeral, I pictured my parents, and all I saw was guilt on their shoulders, that they couldn't have done more.
Tha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Nick would attempt suicide, but it wouldn't be the last time he would come face to face with those deep issues that made him want to end the pain. Then one day, Nick's mother had him read an article about a severely disabled man, and that man's story made a huge impact on Nick.
I have a choice to either be angry at God for what I don't have or be thankful for what I do have. And my mom, she said, "Nick, God's going to use you. I don't know how, I don't know when, but God's going to use you." And those seeds started penetrating in my heart. And that's when I started seeing that there is no point in being complete on the outside when you're broken on the inside. And I found out that God can heal you without changing a circumstance. I gave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when I read John 9 at age 15, where a man was coming through a village, and a man, this blind man from birth, Jesus saw him. People said, "Why was this man born that way?" Jesus said, "It was done so that the works of God may be revealed through him." And in 2 Timothy 3 verse 16, it says,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 believe God breathed in me life and faith. This faith came over me. This peace came over me. And I felt like God answered my question.
And what was the question and what was the answer?
The question was, why? Why did you make me this way? And the answer was, do you trust me? That's the question. And when you say yes to that question, nothing else matters.
But what was it specifically for you that made you say, Lord, I'm going to trust your word because I know it's true. I'm going to trust you even if I don't know what you have in store for me tomorrow.
Right. Because there was nothing else I could find. There was nothing else that could give me peace. I knew arms and legs wouldn't give me peace anyway. Arms and legs alone. I needed to know the truth of who I am, why I'm here, and where I'm going when I'm not here. And I haven't found that truth anywhere else but in Jesus Christ.
And it was in Jesus Christ where Nick found the strength to do what many thought would be the impossible.
It's so hard to be strong when people constantly say, you're not good enough, you know, go away, you know, we don't want anything to do with you, Nick, you're a nobody, Nick, you can't do this, Nick, you can't do that, Nick. In life, if you don't know the truth, then you can't be free. Because then you'll believe that the lies are the truth. But once we realize that when we read the Word of God and you know the truth of who you are, I am not a man without arms and legs. I am a child of God. I am forgiven of my sins. I'm an ambassador of th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I'm nothing but a servant of the Most High God. This is not about Nick. It's not about Nick's capacity and the capability to become this conqueror. I am nothing. I'm nothing. God, though, lives in me. And I now live in His strength. And whatever Jesus conquered, I conquered. I believe if God doesn't give you a miracle, you are a miracle of God for somebody else's salvation. And I thank God that He didn't answer my prayer when I was begging Him for arms and legs at age 8. Because guess what? Because I have no arms and no legs, He's using me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we've seen so far, approximately, this is conservative, 200,000 souls come to Jesus Chris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the last 6-7 years. And what would you rather? Would you rather have arms and legs, Nick, here on earth and no arms? No. Whatever His will is. Because I'd rather have no arms, no legs temporarily here on earth to be able to reach someone else for Jesus Christ and then spend eternity with them there.
In the last decade, Nick has shared his story in 24 countries to over 3 million people. And whether he's talking to a stadium packed with people or one single person, his heart behind the message is the same.
God loves you. That He hasn't forgotten your pain. He hasn't forgotten your family. And maybe while you're watching this interview, you've compared your suffering to my suffering. And that's not where hope is, to know that someone else, in your opinion, is suffering more than you. That's not where hope is. But hope is in the name of God,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Hope is when you compare your suffering to the infinite, immeasurable love and grace of God. Isaiah 40, verse 31, says, those who wait upo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 They shall mount up on wings as eagles. I didn't need my circumstance to change. I don't need arms and legs. I need the wings of the Holy Spirit. And I'm flying because I know Jesus is holding me up. Don't give up on God, because God will not give up on you.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以前看过这个影片啊？有没有人看过？有人看过哈？第一次看的请举手。哦，大概一半以上哈。你有什么感受吗？可能小声一点。你有什么感受吗？一个没有脚、没有手的人哈，其实他有一个小小的脚了。翻圣经是用脚的哈。我们都可以用来双手打开圣经啊，但是有一个人啊，他没有手拿圣经，他只能用一个小小的不健全的脚来读圣经和做他人生各样的事情，但是仍然说神没有放弃我们，这就是信仰带来的盼望，是吗？那么面对这个教会啊，保罗对他们的最后劝勉就是要喜乐，不管什么情况，你想多知道一点点到后面的吗？后来他结婚了，哦，他太太是一个 非常美丽有爱心的人，不但结婚还生了儿子了。预知详情啊，你 Google 一下 Nick， 那么你就能找到有他其下面的照片啊。神安待一个人，奇妙的带领，我相信在各位身上也要同样经历啊。当然，这段信息不只是与个人有关，也与群体有关，是吧？那么同心合意啦，和睦啦，在哥林多后书其实一再的讲的了哈。譬如5:18啊，一起读一读好不好？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使我们先与他和好，与神和好，于是我们就能够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是吧？与神和好，于是这个职分就托付了。所有与神和好的人，彼此之间才可能和好，对吗？假如每个人都与神为敌，那就不可能经历和好的道理了。所以和同心啊，和睦啦，这些的真理，最后的根基，最基本的根基，就是我们必须先与神和好，也就是刚刚讲的，我们必须先做新造的人，才可能做完全人，是吗？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最后又提出来务要圣洁啊。什么叫做圣洁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伦理教训啊。不过最重要的道理呢，其实就是在哥林多后书6:17讲的，一起读好吗？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圣洁的意思其实就是离开这个不圣洁的世界。离开不圣洁的世界，不是叫我们搬家到火星啊，是我们的心灵啊要脱离啊，我们的价值观要更新了啊。我们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啊。耶稣也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不过还是住在这里吧。但是呢，心灵中我们有一个分别的心，世人这样的标准，我们有一个新的标准，这个叫做分别了哈。那么在末世，这个圣洁的观念是非常重要，因为在末世，人若不圣洁，就不可能见到神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团体的这个生活哈，必须要归到神那里，必须要回到神面前，必须去经历这位大牧者，这位牧羊人要牧羊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跟从，就好像刚刚经文讲的，要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就是跟从这位牧羊人，是吧？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跟从牧羊人啊。有时候信了主之后呢，我们也有我们的心思意念哈，所以呢，有时候是做法上呢，明明知道这样，但是反而也会不跟从的也有了哈。最近我看到一个影片哈，这个影片出来了之后呢，就很多人传来传去啊，在 YouTube 上啊，后来呢，一位牧师朋友啊，他就传给我看，我一看，哇，真是很大的提醒，也很大的很强的共鸣啊！你想不想看看？这段影片没有声音的，所以没有不用播声音，是一段默片，只有很短的时间啊。不过真的是让我们很多反省的，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位大牧者？好，你想再看一次吗？ 再 click 一次。牧羊人带着一群羊啊，还有牧羊犬呢。好了，看两次够了。你要再看，你上 YouTube 去找了。我看完之后哈，第一反省了哈，可能我就是那头羊嘞。牧羊人是谁啊？主耶稣基督嘞，他好好的带我走人生路哈。我呢，我应该跟着他走嘞，但是呢，我偏不走啊，我偏不走怎么样呢？于是就顶撞啊。那么希伯来书说啊，基督被罪人顶撞了。那我们有时候也会了哈，不过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了哈。不过基督真是经历了这个刚刚这个描述了，是吧？那么重要的在哪里呢哈？我知道你在看的时候哈，你把焦点放在那个倒在地上的那个牧羊人哈，重点在后面啊，就是啊，后来牧羊人已经不在焦点了。那群羊到哪去啊？那群羊到哪去啊？那群羊牧人没人不要带了，那群羊就自己找生活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写照了，一个属灵上没有耶稣基督引导的生命，我们就自己找草吃了。因为牧羊人的草我们不吃嘛，所以就自己找草吃。那么我不知道那群羊的最后下场如何了哈，这个 YouTube 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了哈。那么这个 YouTube 呢，是一个人哈，在不知道哪个地区有牧羊的哈，看到这个牧羊人要带羊过马路的一个现场的录影了哈，虽然只有几秒钟啊，但是呢，自从上了 YouTube 呢，就很多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啊。那么其实是蛮具体的提醒我们啊，我们应该顺服牧羊人的带领，那么羊的生命就会有个不同的下场啊，是不是啊？好了，那么这个就是群体的部分啊。在这个群体的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这个已经读过了，一开始就读了，不过我再读一次好不好？对不起，把它关掉哈。这是我的电脑，我的电脑常常出现这些东西，有专家可以帮我解决一下。他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啊。然后我讲了群体有关的哈，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啊。好，下面一起读好不好？如此怎么样？”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读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吗？要注意看哦，你会不会一直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哎呀，仁爱和平的神与我们同在呢，我们就经历了仁爱和平了，因为这是仁爱和平的神嘛，是吧？不过这段圣经是倒过来说的，他说当我们成为一个仁爱和平的人的时候，仁爱和平的神就常与你们同在。哎，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决定神在哪里吗？当然不是，神是无所不在，是吧？神不是只在仁爱和平的人的群中呢，神也在纷乱的环境之中，因为他无所不在。只是这段经文要仔细解释啊，就是一群仁爱和平的群体，你更能与这位仁爱和平的神共鸣，你特别体会他真在我们当中。不是神不与 这个纷乱的环境同在，不是，神也愿意，也多么愿意使这一群纷乱的环境变成仁爱和平。只不过当我们跟从神的话去做，成为仁爱和平的群体的时候，就好像这里讲的，做完全人啦，受安慰啦，同心合意啦，彼此和睦啦，圣洁啦等等的时候，我们就更强烈的与这一位仁爱和平的神相通。换句话说，刚刚我们讲的末了的话不是有很多吗？是不是啊？六方面，对不对？不要只想到这是我们人性的层面呢。最后圣经说还有一位神，这位神呢、是在天上看着我们这一群喜乐的人，完全的人，受安慰的人，同心合意的人，彼此和睦的人，务要圣洁。换句话说，是高高在上的这一位神，无所不在的这位神与这样的教会互动的，讲明白吗？这是一个不是平面的真理，这是一个立体的真理。你把后面弄成曲线就是一个立体了，是吧？这是一个角锥体啊。换句话说，末了的话，保罗要讲这段话，圣经要留下这段话，是一个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末了的话不是要人归回伦理教训而已，而是要归回神的呼召。所以这个图很重要，就在于这位神是超越我们的。但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子遵守神的教导的时候，这位神就更加的让我们体现他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所有末了的话，我在你的一生可能也听了很多了，是吧？毕业典礼有没有人致辞啊？校长训话，是吧？什么你出国的时候你的好朋友送行，有没有末了的话？有哈。或者呢，你哪一位长辈这个要离开世界之前，可能也有几句交代的话啊，都是这种场合。常常我们是想到是伦理上的提醒，不过圣经在这里讲到不只是伦理的提醒，更是神回归神的呼召，个人生命的更新或者群体关系的改变，不只是人间的努力，是要依靠神的恩典。于是和平仁爱的神就常与你们同在。什么是神的恩典呢？我希望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的这句话，这个我们可以记住也去实行了哈。神的恩典有两种，是吧？两方面，一个不配得的得到了，是吧？救恩你配得的吗？你不配，我也不配，但是得到了，这叫恩典。但是信主之后也要有恩典，那就是做不了的做成了。我还记得最后一次可以提名字了怀强这个两年前呢，我们邀请他做执事啊，他说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哎呀，我这个很忙，我没有做过了。最后神选召他，他回应神的呼召，这两年他干得很好，是吧？同意吧？同意好，是吧？哇，这退休会了，华语堂很多事工了，做不了的靠主做成，这个叫做恩典。我相信怀强这两年经历了恩典，所以他才愿意连任嘛，他还有两年了，你要继续为他祷告。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我知道在座还有很多人都是类似的途径，做不成的靠主做成，这个叫做恩典。不只是不配得的得到，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只留意在第一个层面，那么信了耶稣就结束了，恩典完成了哈，还没有完成，那是开始，更大的在后面，那就是做不了的，我靠我自己怎么做得了呢？不可能的，但是做到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有付出，人有投入，但是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付出和投入都有限的，但是神能使那个加倍，于是做不成的靠主能做成，这个就是恩典。 Nick 这位没有四肢的弟兄，你以为他能做成吗？他做不成的。 你以他很想自杀，对不对？哦，你以为靠他能做成吗？不行的，他自己也一再的见证，我 I am nothing， 他在神面前根本不算数，但是神帮助他，这个叫做恩典。愿主的恩典与你们同在。那么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就是一段非常历世历代都使用的祝福，那就是什么呢？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人同在，与你们同在。为什么呢？因为恩典的临到是要从天上来的。末了之言哈，我们很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啊！很快的意思就是还有两个多月，我们就要回到台湾去。那么，但是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有很多其他的安排等等哈。明天我就要去加州教学等等，所以也不一定在本周出出入入总是有一天跟各位再见，也要跟我的家人再见哈。那么这是我在美国的家人哈。我儿子啊，媳妇啦，还有两个孙呢孙女你见过了他来过嘛，孙子是刚刚出生，复活节 baby 啊。那么我们也很舍不得，但是神的呼召临到，我相信我们的顺服就要开始操练了。好，这个我看着我的孙子出生的那一天复活节的早上已经等了很久了终于说要去医院了哇，去了医院半小时之内就出来了因为已经痛了很久了怎么来到人间了我也看着我的孙女出生的。不过神的呼召是超过亲情，我也相信您的一生也会经历类似的事情，但是当你愿意回应，神一定给你额外的恩典。恩典是什么呢？不配得的得到。第二个是什么？做不了的做成。我们有一天要坐飞机，做不了的，不过也要做成。那么7月15号开始，我就会回到台湾，在这个教会侍奉，叫做中文叫做怀恩堂，浸信会怀恩堂。若是你想知道，这边有一个 website， 你也可以去在那里应该我也会讲到的录影也会在上面若是你觉得这个人去了台湾是胖了还是瘦了那么你可以看看头发是多了还是少了你也可以去看看那么神的恩典与大家同在。神的恩典是什么？不配得的得到。好多人都得到，我希望还没得到的人今天快得到了不过对大部分的人来讲，第二点更重要，那就是什么？做不成的、做不了的，靠恩典做成。愿神这个恩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引领保守我们，使我们可以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一起同工、一起侍奉、一起跟随。我们相信神有美好计划，继续引领保守在罗威尔华人圣经教会的众牧者、长老、执事、弟兄姐妹各个层面的领袖，可以继续跟随大牧者，继续跟着这位牧羊人。于是这位牧羊人怎么带领我们，我们也就怎么样跟随。求主继续赐恩赐福引领，让我们可以在跟随的过程中常常体会仁爱和平的神常与我们同在。于是我们可以经历不配得的已经得到的恩典，更能经历做不了的也靠主做成的恩典。愿主的恩惠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